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爱我们的主。你是压伤的芦苇不折断的主，就是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是罪人，但是你说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所以主，你就把我们扶持起来。主耶稣基督，你又是我们的好牧人。你说好牧人认得你的羊，你说好牧人是保守你的羊，为羊舍命。所以主，你真的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舍了命，又从死里复活，使我们满有盼望。主耶稣基督，你又是我们的恩友，你是陪伴我们的，你借着圣灵上帝住在我们当中。求主你的灵运行在你百姓当中，特别求圣灵上帝高牧我们的讲台，使讲台能够将你的真理传讲的清楚，也特别求主眷顾保守所有你百姓的时候，使我们在你的恩典，在你的眷顾，在你的怜悯之下，我们的行事为人真正在你的心意当中。你也晓得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几时软弱站不起来，主祈求你带领我们，使我们可以在恩典当中站立起来。特别求主你眷顾保守我们今天所要传讲的福音的信息，你使我们能够将你的名高举起来，使你的百姓真正明白信耶稣得永生。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我们因信称义系列的查经，大家打开罗马书第五章，大家打开罗马书第五章。好，我们因信称义系列已经进入到尾声。好，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因信称义与永生，好，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信耶稣得永生。那么我们来读这一节的经文，罗马书第五章最后一节21节。罗马书五章21节，找到这节经文，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读罗马书五章21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节的经文。罗马书五章21节，找到这节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好，我们看到这其实是整本圣经不断去宣告的，不断去引导我们的，让我们知道，就是我们说简单总结的信耶稣得永生，是吧？这里面说罪怎么样子呢？罪作王叫人死。罪怎么作王呢？其实前面我们没有读整段，因为前面就讲到说罪从一人入了世界。从哪个人？弟兄姊妹，从亚当。从亚当入了世界，然后罪入了世界，罪做了王，其实也就是死做了王。所以这里面说罪作王叫人死，因为上帝告诉亚当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人犯罪，人之所以会死，是因为人是罪人，因为人有罪，因为人里面有罪性。所以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提醒过，就是有些人其实误会了，说时间使人衰老，其实是不是时间使人衰老？不是，时间不会使你衰老的，使你衰老是因为你是一个罪人，是我们还是罪人，所以罪人才会衰老，罪人才会生病，罪人才会死亡。这里面讲得很清楚。然后这里面又说到什么呢？但是恩典借着义作王。这个恩典指的是什么恩典呢？救赎的恩典，耶稣基督的福音。借着谁的义啊，弟兄姊妹？借着是福音的义还是律法的义？借着什么？福音的义，就是耶稣基督的义。借着义作王，就是当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得到这个义，因信称义之后，那么怎么样子啊？那么这个义作王的时候，就生命作王，我们就因耶稣基督得永生了，我们就有永生。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讲的，就是大家要去明白的，就是因信称义和永生之间的关系，我们要去明白这个关系。那么我们在这里的话，我们要分几点跟大家去讲，因为我们这个信息我昨天准备的时候，我相信可能今天一次讲不完。好，但是我们这个也基本上是我们因信称义系列最后一部分，然后讲完，就像我们之前请大家代祷的，那我们就进入到下一个系列了。那么我们先去看，说从这里面来讲的话，我们需要去认识一些问题。我们今天跟大家去讲第一点，我们想跟大家去分享的就是我们要认识死亡。我们要认识死亡，因为讲到永生，我们讲因信称义和永生的关系，我们要去明白死亡。那么关于死亡，我们说关于死亡，第一个你要知道，世界上面关于死亡有两种观点，大致就是这两种观点都基本上可以归到这两类里面。一类观点是认为说死就是灭没，就是不存在了，说一个人死了就说这个人不存在了。最典型的是什么呢？最典型就是在中国流行的唯物主义，是吧？唯物主义就说这个人死了然后就没了啊，再也不存在了，这个人不存在了，所以他也不会去拜， 他也不会去烧纸钱，他也不会搞什么，因为他死就死了，这人死如灯灭，就再也不存在了，这个叫灭没。那么另外一种观点呢，其实这种我们说刚才这种观点其实当然不可能给人有任何盼望，因为这人跟物质一样，所以人其实唯物主义的人就很羡慕我的杯子，你知道吗？因为杯子会不会死呢？杯子还存在，他说人死了就不存在了，烧成灰啥也没有了。那第二种观点我们说是什么呢？就说他们认为死是生命进入到另外一种状态，这个观点其实相当相当的流行，古代就曾经有那种轮回，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佛教的轮回啊？他就说人死了进入到另外一个状态，轮回甚至可以进入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体里面，或者进入到其他的生物，比如说进入到动物里面去等等之类的，这是这些人的观点。那么包括我说为什么现在很流行，你们注意哈，我们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你去看那些好莱坞的大片，现在这几年好莱坞有一个，你们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注意到，有一个漫威动画，就是什么什么复仇者联盟啊，啊什么什么这个讲这些外星啊，啊这些什么超级英雄啊，其实他们那些观点里面他们就是这种观点，就是人比如说人如果死了或者怎么样子的话，其实有一种更高形态的生命形态，比如说外星人就比咱地球人呐、那个生命程度高得多呀，然后我们正在，其实进化论就是往这个方向走的，你知道吗？进化论就是什么呢？就是你不要以为说进化论一定是唯物主义，进化论是朝这个方向走的，就什么意思？就是说因为人是怎么进化来的呢？先从无生命变成有生命，单细胞，是不是啊？这个我们进化论课程大家都学过，说变成单细胞，单细胞生物变成多细胞，多细胞生物然后又变成无脊椎啊，有脊椎动物啊，爬行类的变成哺乳类啊，哺乳类，然后猴子出来了，猴子出来以后猴子又进化成人了，所以它有一天人也能进化成天使，有一天人也能进化成天使。所以他们的观点是认为生命是在这种，如果这个生命死了然后呢可以变成另外一种生命形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其实它跟我们讲的永生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你注意哈，进化论这种观点有没有永恒的幸福和永恒的安息这种？有没有啊？没有，因为还要不断的进化，不知道会发生到什么程度。而且他们这种观点，你看，包括一些日本动画，那些泛神论的动画，他就有这种观点，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这种生命的历程好像潮汐一样，潮涨潮落。如果这个世界现在我们所处这个世界已经达到顶峰了，那么下一步是什么？下一步就该衰落了。如果现在是处于衰落，下一步就该上升了。所以他们就是这种观点，所以没有永恒的幸福，没有永恒的生命。其实他们这种观点来讲的话，我们说这是世界上面关于死亡的观点，你需要去知道大致就这两种，一种是说灭没不存在了，一种是说什么呢？一种是说进入到另外一个生命形态了，包括有些人会拜灵魂，对不对？你知道吧，就拜死人，就是拜通灵术啊等等之类，会拜灵魂，因为他认为他进入到一个另外的生命形态了等等之类。但是我们说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说你梁弟兄你讲永生干嘛讲死亡，我说你不，你要去明白死，因为这个死亡跟我们在这里所讲的经文和我们对永生的理解它是有关系的。那圣经里面关于死亡它告诉我们是什么呢？其实圣经关于死亡的这个真理的阐述是其他宗教和文化的资料里面都没有的，就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所看到的，回到整，不单是我们，因为我们不可能一次讲到把所有经文都读一遍，那么你回到整本圣经，旧约也好新约也好，其实圣经里面讲到死的时候，它是指的相对于生命的另外一种存在状态，这种存在状态死亡在圣经当中第一不是灭没，不是灭绝，人死了以后是不是就灭没不存在了？是不是弟兄姊妹？不是，因为圣经上面讲有什么，人死了以后有天堂，还有什么？还有地狱，还有地狱。所以生命肯定不可能是我们刚才讲的世人的第一种观点，唯物主义的观点说不存在。第二个，圣经上面讲的是不是那种说生命形态不断演化进化？也不是，因为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的，其实生命人死了以后，那么他结局就一定，要么上天堂，要么下地狱，是不是？但是我们回到圣经的时候说，看关于死亡的话，圣经它其实强调的就是什么呢？生命是生，这个死亡是相对生命的一种存在状态，就是对生命是一种对照，就是生命所有的，死亡没有。比如说我们活着的人 就于我们这些人来讲的话，活着的人我们是属于这个世界，是不是？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有阳光有雨露。那么死了的人就说他们不生活在这个世界，不存在于这个世界，而存在于圣经给他一个名词叫什么，叫阴间，是不是？他就活在阴间里面。然后他甚至在圣经里面被形容说，阴间是比地最深的地方还要深，比海最深的根基还要深。就是不是说讲的说像有些人字面理解，所以我说有些字面解经很可怕的。他说的你看圣经上面说阴间是比地的深处，所以他们就认为阴间在地球的中心，好，在地球的中心。所以有些那个时候你看网上现在还会有那种文章，你在微信里面有时候也能会看到，说这个前苏联啊，或者说这个俄罗斯啊，他们这个钻井啊，钻什么东西，钻到一个很深的深坑，然后听到下面有鬼哭狼嚎的声音，听见鬼魂的声音了，这个好像意思说这个钻得很厉害，钻到地狱那儿去了。好，其实这个不是圣经的观点，圣经是形容告诉我们说人死以后跟这个世界是怎么样子啊，是脱离了，这个世界是给有生命的人生活的。那我们说在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这些人虽然已经死的人，他虽然还存在，但是他已经不配被称为生命这种说法，就他如同好像圣经上面讲他们是住在寂静之中，他们不能赞美上帝，这是在诗篇里面讲的。他们是怎么样子呢？不能够再见到神，也不能够再见到人，是吧？这就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他无法去称谢上帝，日光之下一切的事情跟他都无关了，这是圣经上面讲。所以我们说从这些来去总结的话，我们去总结说死是什么呢？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其实死有几点大家需要去知道。第一，死其实按照圣经上面所讲的是，它强调是一种隔绝，跟谁隔绝？跟上帝隔绝。所以亚当夏娃吃分别上述的果子的时候说，上帝说你吃的日子就怎么样，就必定死。然后圣经上面讲说，因为我们的罪孽使我们与神怎么样隔绝，所以他掩面不听我们，他不看我们，是因为从我们跟上帝灵性的关系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跟上帝是隔绝的。那死是一种彻底的隔绝。比如说今生我们还能不能领受到上帝的恩典呢？就比如说今生还没有死的人，还能不能领受上帝的恩典？可以。阳光雨露是不是上帝给的？我们对知识的掌握是不是上帝给的？是。下到阴间的那些就没有这些了。那你说圣徒呢？圣徒不一样，圣徒去到哪里去了？圣徒去到天堂了。所以不信的人他下到阴间，没圣经上面形容的说没有知识，没有知觉，没有工作，这是圣经上面说的。为什么？因为跟上帝隔绝，因为跟上帝隔绝。而当我们跟死人其实就是与上帝隔绝，当人与上帝隔绝的时候，他不单与上帝隔绝，他也与人隔绝，是吧？阴间就是寂静之中。所以我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有些人不懂，然后我那个时候跟一些这个亲戚朋友传福音的时候，跟亲人传福音的时候，我说你要信耶稣啊，你这个好，那信的耶稣得永生啊，怎么样？他说我不信啊，我怎么样子，反正很多的我那个啥，我说，他说因为很多世人都是以功劳主义自居的，你明白吗？他觉得我是一个好人，我才不会下地狱呢。我那个时候我也比较硬啊，那个时候传福音的技巧也比较生硬，我说你再好你也上不了天堂，你再好你也上不了天堂。那他就生气了，他说那得救的人多还是灭亡的人多？我说灭亡的人很多啊，你不要以为好行为就能得救。他说好了，那到时候下了地狱，我跟魔鬼我们联手搞个联军打上天堂去，是不是啊？其实这就是人自己，人死了以后不单与神隔绝，与人也是隔绝的，他不可能在地狱里面组织一支军队，你明白不？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弟兄姊妹，他不可能在地狱里面组织一支军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魔鬼被主耶稣基督打败了没有？弟兄姊妹，打败了没有？什么时候打败的？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但是魔鬼有没有在现在，有没有像主耶稣基督到时候来末日审判把他丢到硫磺火湖里面封在无底坑里面那个状态打到了没有啊？还没有。所以魔鬼现在还能联络鬼魔，还能在这世界上面这个迷惑很多的人，控告圣徒，搅扰攻击，对不对？但是到那个时候，你以为魔鬼还能在地狱里面开会吗？ 你以为人罪人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在地狱里面还可以大家一起开会说，哟，他们在天上住的挺舒服，咱在地狱里面也搞搞建设是吧，盖个20层的房子，然后这个鬼魂住那儿，那个鬼魂住这儿，还能搞这些东西吗？搞不了的，你明白吗？死是隔绝，死是与神隔绝，死也是与人隔绝。然后圣经上面讲的说，落在地狱当中那些人，他住在寂静之中，面目之中，甚至被称为被遗忘之地，就是好像人想不起来了，彼此是没有关系的，是永远的黑暗，永远的痛苦。所以这是我们要去看到。那我们讲这些什么意思？我们说这是大家需要去知道的。死亡它第一个意思，它是隔绝，隔绝是与神隔绝，与人隔绝，也与上帝所造的有日光有生机的世界隔绝。我再问弟兄姊妹，将来的新天新地有没有生机？将来的新天新地，那个时候的生机大还是现在的生机大？哎，那个时候有没有光？弟兄姊妹，有，大家有些人看启示录，启示录里面讲说不需要日头和月亮，是不是啊？谁做成的光？羔羊和神做着成的光。有没有黑暗？那个时候有没有黑夜？我们今生要不要有黑夜？今生还有，今生我们在这地球上生活，肯定昨天晚上就是黑夜嘛，是吧？今天晚上还会有黑暗，但是那个时候还有没有啊？没有。所以这个隔绝的意思，我们说三个意思：一，它是与神隔绝；二，它是与神所造的人隔绝；三，它是与上帝所造的有生机的、有活力的、有光明的世界，它是隔绝的。所以这是圣经上面讲的死。死不是不存在，死也不是进入到一个要进化的另外一个生命状态里面，不是这样子的，死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清楚看见这些时候，那我们说讲到死跟我们讲的福音有什么关系？我们说跟我们讲的福音大有关系。我再问弟兄姊妹，死亡既然是隔绝，整本圣经告诉我们说，能够把隔绝、能够把隔断给它拆掉，使它和好的是什么？福音，是不是？我们来读这段圣经，大家应该熟悉，但是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来读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经文，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清楚的去看见，好，清楚的去看见。我们来读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四节，以弗所书二章十四节、十五节，一直我们一直读到十七节。以弗所书二章十四节到十七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所以我们看这里面讲的说，什么使我们和睦，弟兄姊妹？什么把我们中间隔断的墙垣给拆毁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耶稣基督的福音，对不对？其实圣经上面有没有任何地方讲的说，我们可以靠着人或者用人的方法来达到说与上帝和好？有没有说靠律法可以？弟兄姊妹，其实靠律法不可以的，真的靠律法不可以。我读这段圣经给大家听，我们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这里面讲得很清楚，说什么呢？说死啊，你的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是什么？就是律法。弟兄姊妹，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读这些经文给大家听？就是你要去知道说，既然死是隔绝，然后能够把我们和上帝隔绝的，是因为我们是罪人，对不对？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罪使我们与上帝隔绝。但是要能够从这种隔绝恢复成为和好，律法行不行？律法行不行？弟兄姊妹，不行。因为我们刚才我读给大家听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的说，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啊，你的权势在哪里？死的毒钩是什么？就是罪。罪的权势是什么？律法。所以律法来了，能不能使我们跟上帝和好？不能。其实律法是激发相互之间的隔阂，不是说律法本身它是坏的，而是说律法对于上帝来讲的话，上帝看到律法，看到上帝一看到律法，想到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是罪人，上帝的愤怒就应该向我们发作。我们看到律法呢？罪人看到律法是什么反应？弟兄姊妹，是不是？哎呦，看到律法，我是个罪人，上帝，我要爱你，是不是这样子啊？ 不是，罪人看到律法以后他惧怕，他悖逆，他顽梗，他诡诈。就是保罗在罗马书七章那里面讲的，说其实律法没有来我是活的，律法来了怎么样子，我反而什么死了。这圣洁公义良善的诫命怎么会叫我死呢？是不是律法使我死的？不是，我里面的罪，罪遇见律法更悖逆，更狂暴，更诡诈。所以律法解决不了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讲死的时候，你必须知道说死是隔绝。所以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他能够怎么样子呢？他能够把这种隔绝给他解决掉。他为我们钉十字架，使我们两下和睦，归为一体。这两下指的是谁啊？指的我们和上帝。哎，我们和上帝和好了，能不能和人和好？我们跟上帝和好和与人和好能不能割裂开？我再问弟兄姊妹，不能。我们与上帝和好了，能不能导致说我们仅仅跟上帝和好，却与上帝所造的这个世界我们还处于矛盾战争的状态啊？不会。所以我们一旦跟上帝和好，凡出于上帝的我们都和好了，是吧？我们原来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与神是隔绝的。但是当福音来了，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那么他就忍受死亡。大家记得我们刚才讲的说死是隔绝，你记不得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我的神，我的神怎么样，为什么离弃我？这就表明耶稣是真实的死了。为什么？因为死的表现就是隔绝，而耶稣基督真实为我们死的时候，他就要感受，他就要经历跟天父之间的隔绝。但是他有没有永远被隔绝？没有，他得胜了，是不是？这就是福音。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这就是我们讲的圣经上面讲的死。死是一种隔绝，死是一种与上帝的祝福，与上帝的应许，与上帝的光明，与上帝的恩典，与上帝的良善都隔开的一个状态。生命呢？弟兄姊妹，生命呢？创世纪第一章，当上帝造我们的时候，他说就怎么样，就赐福给我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全地。所以生命一定跟祝福联系在一起，生命一定跟祝福联系在一起，神就赐福给我们。所以那我们怎么得到祝福？弟兄姊妹，靠律法行不行？我努力守律法，做个好人，上帝你祝福我吧，行不行？行不行？不行的。就是我们以前跟大家举过例子，比如说一个杀人犯杀了人，杀完人以后他到法官面前能不能求到祝福？他说我虽然杀人了，但是后来呢，我帮我妈做饭，是吧？帮我爸打酱油，是吧？我抢了那个人100万，然后把这100万分给我10个弟兄了，啊，都分给他们了。法官，请你给我祝福吧。法官祝福不，弟兄姊妹？除非那法官精神病了，对不对？法官能不能祝福他？绝对不能，是吧？就一样道理。所以我们说你要靠律法你根本得不着祝福，靠什么？靠耶稣基督的福音。靠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使我们跟上帝之间怎么样和好了，所以上帝就必祝福我们。所以这是我们要看到的。我们说这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死亡是跟生命相对的一种状态，生命就意味着祝福，生命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死亡意味着隔绝，生命意味着什么呢？联合，是吧？我们跟神联合，我们与神相交，这就是生命。那么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这个就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的。那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死亡是这样子的，那为什么人会死？为什么人会死？弟兄姊妹，所以也有这世界上面的说法和圣经的说法两种不同的说法。世界上面说人之所以会死，说有生就有死嘛，是吧？四季轮回，好，时间变迁，反正就有生就有死。圣经上面是不是这样说？不是。你看我们刚才我给大家读的那个经文，这个哥林多前书15章那里面讲的说，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你的权势在哪里？死的毒钩是什么？是罪。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死是，我们讲的第二点就是死是由罪来的。如果没有罪就没有死亡这回事，是吧？没有罪就没有死亡这回事。如果我们始祖亚当没有堕落，在亚当没堕落的时候生了我们，好不好？弟兄姊妹，好。但是我们就不会死，但是我们有没有可能堕落？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亚当没堕落的时候就把我们生下来了，我们有没有可能堕落？ 绝对有可能，因为亚当就堕落了嘛，是不是啊？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说因信称义和永生的时候，等一下我们还要跟大家去讲，我们讲的这个永生一定跟亚当未堕落的生命是不一样的。因为信耶稣得永生的人还会不会堕落？不会。亚当没有得，没有犯罪之前的亚当有没有可能堕落？有。堕落了没有啊？堕落了。如果我们只得到一个亚当这样子的生命好不好啊？不够好。好，上帝造亚当当然是好，但是如果仅仅得到一个还可能堕落，还可能犯罪，还可能被引诱，还可能下地狱的生命，那么这是一件悲凉的事。所以我们刚才唱那首诗歌说，耶稣基督是我们创始成终的，这是不一样，因为我们是在基督里得生命。所以这个是我们跟大家去讲。所以回到圣经上面讲的说，圣经告诉我们说，其实死是由罪来的，是吧？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怎么样，就生出死来。所以我们要清楚知道这一点的时候，如果没有犯罪就没有堕落，就没有死亡，犯罪的他必死亡。那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他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就是告诉我们，你要从死亡和罪的关系来讲的话，我说告诉大家很多关于福音要去明白的事情。比如说我讲一个事情，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很多基督徒其实在这一点上面都有一个软弱，因为这是人通病，人 通有的软弱，就是什么，就是对罪的可怕认识很肤浅。就我们很难说罪很可怕吗？因为罪像蛇一样，你知道吧，就像当初引诱了亚当的那个魔鬼在蛇里面，所以亚当就没有警惕。罪像蛇一样，罪很诡诈，但是我说有一件事情把罪的可怕显出来，是人人都看见的，不是属灵的人才看见。谁看见？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借着什么看见？借着死。死可怕不，弟兄姊妹？死其实非常可怕，你去看。所以我那个时候看微信上面有讲说，有一个什么一个大富翁，他有一个习惯，我说这个大富翁也有点怪，我不是鼓励大家这样。这个大富翁隔三差五去一趟殡仪馆，看看人死的样子，来警戒自己。其实死是非常可怕，死是对生命非常不自然，对不对？但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就是其实死是由什么来的，弟兄姊妹？由罪来的。所以借着死的可怕，你就知道罪的可怕。不管这个人多么努力，不管这个人多么上进，不管这个人怎样怎样子，但是死一定会临到他。为什么死会临到他？因为罪，你明白吗？就我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我现在喝的水，我让大家知道我这水是正常没问题的。如果有人在这里面下了毒，特别那种无色无味的毒下进去以后，你根本看不出来，对吧？假设梁弟兄一喝，扑通，突然就七孔流血倒地上死了，你知道那个毒厉害不？但是你单单看着这个杯子知道它厉害不知道？不知道，你明白吗？所以我说我们是借着死，死非常可怕，我们知道罪很可怕，因为让人死的不是死本身，而是罪，你明白吗？罪是非常可怕。所以我们讲罪很可怕，你其实每个人如果我们去深思，这就是福音的光了。福音去照到我们的时候，让我们去思考，我们不像世人。因为很多人他看到我前段时间也有亲人去世，那去看的时候，有些人在这个殡仪馆的时候哭得非常的难过，我非常理解，不是小看我们基督徒，不要说、哎、我们可喜乐，我们不是这样，真的人当时是非常伤心的，非常伤心的。然后那他们，因为在他们看来，他看到了死亡的可怕，无奈，人没办法。这个人就算你看，有些人说锻炼身体，身体再好能保证不死不？能不能保证不死啊？所以现在也有些人说，咱发明新技术啊，换头术啊，有些人把脑袋砍下来冷冻起来，其实有用没有啊？那没用啊，对不对？其实死根本不是因为身体衰老，这就是我们讲的糊涂嘛，这就是糊涂。他以为是因为身体衰老带来死亡，其实死亡是因为罪带来的。所以罪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杯子里面的毒药，我们很多时候对罪觉得无所谓，没啥，不就犯个罪吗？有什么呢？但其实这个罪，那个毒药能够怎么样子？能够让人死，能够让人死，你就知道它多么可怕。那我们知道罪的可怕，反过来让我们去明白福音。怎么明白福音？罪是如此可怕，死是如此可怕，没有一个人逃得了死亡。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没有一个人能够救自己，也没有一个人能够救他的弟兄，阿们吧。所以只有一个方法能够救我们的，什么方法？耶稣基督的福音，信耶稣得永生， 信他，仰望他，寻求他，他是生命的主，只有他里面有无穷的生命的大能，能够胜过死，能够胜过罪，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你去看到第一个，我们看到死的时候，我们看到死的可怕的时候，我们就认识到罪的可怕，同时我们看到死的可怕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没有一个人靠自己能够胜过罪的权势，但是我们又看见一件事情，就是有一种生命的能力能够胜过死。这个生命的能力为什么能胜过死？是因为这个生命能力胜过罪，是不是？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不是胜过罪？他担当我们的罪，但是他从死里复活，他赦免我们的罪，他把我们的罪担在自己身上，但是他却没有被罪压垮，他从死里复活了，他得胜了。所以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去讲从圣经上面去看这些死亡的时候，你借着死看到罪的可怕的时候，你就清楚知道一件事情，福音的能力你也看见了，你明白吗？就我还举刚才例子，比如说我一喝着水开始七孔流血了，那你就知道这个毒药毒性很大，对不对？但是就像那些武侠小说里面说的，这个时候来了一个神医，啪啪啪啪啪点几个穴，一点住鲜血止住，然后把他灵丹妙药往我嘴里一放，然后不单七孔不流血了，然后整个人脸一擦就站起来，那他药厉害不？弟兄姊妹，他的药和毒药相比哪个厉害？他的药厉害，你明白吗？所以我们看到死这么可怕，一下所有的人除了耶稣基督之外，所有的人都伏在死权之下，但是耶稣来了，他把死给吃下去了，借着死吞没死亡，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他真的死了，然后第三天怎么样子？复活了，厉害不厉害？他有，唯有他有灵丹妙药，你知道吗？不是其他人有。所以你看到死的时候，你就要想到福音。所以我们不要离开福音，我们离开福音讲死很可怕呀，罪很可怕呀，小心呐、啊！然后我们开始律法就出来了，你知道吗？开始哎呀，罪真可怕，再也不犯罪了，你做不到的，是不是？你要记得罗马书七章保罗怎么说，说我不愿意的恶我怎么样，我反而去做。你想说我梁弟兄今天听你讲我听懂了，我知道罪太可怕了，我还能犯吗？对，你知道罪可怕，你不愿意犯罪，这是好的，你不再轻看罪，这是好的。但是说我立了一个志了，今天算是听懂了，再也不犯罪，打死我也不犯罪，你是瞎掰，你绝对做不到。我是希望说你清楚知道说，你看到罪的可怕，看到死的可怕的时候，你知道有一件事情，你是我们这些人常在河边走，怎能不湿鞋，阿们吧。还有梁弟兄，你只鼓励我们犯罪，我不鼓励你犯罪，你知道那条河在哪儿流，你知道不？那个罪河在哪儿流？我到教会了，不要再沾那个水了。那个罪河在哪儿流啊？到底在你心里流，你怎么会不沾到你的脚，对不对？所以你只能靠谁啊？只能靠耶稣。耶稣是我的力量，耶稣是我的医治，耶稣是我的刚强，耶稣是我的生命，你明白吗？凡信靠他就得到这个生命，不在乎你明白多少。所以我昨天跟一个弟兄姊妹，他带着他哥哥过来，我们交通的时候也讲这个，他哥哥，我昨天把福音给他讲清楚，他说我愿意信耶稣，我说我还不能讲说你一定今天才信，因为他们家是个基督徒家庭，我说只不过你今天听懂了，就是我还是举杯子例子，因为杯子比较好举例子，反正就在我眼前。我说你像一个人一直喝水一直喝水，从小都喝水，对吧？有没有人从小不喝水活下来的？有没有啊？没有。你可能喝到三四十岁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有人告诉你说，喝水啊，这个水啊，这个水分子啊，是由两个氢原子一个氧原子组成。哦，今天你才懂水的分子结构。但是你今天懂水的分子结构，等不等于你今天才开始喝水，弟兄姊妹？所以我说有些人，我跟他讲的时候，他今天才明白，哦，原来福音这么有能力，但等不等于他今天才信耶稣？不是，这是两回事。所以我说信和知道是两回事。所以你信了耶稣，接受耶稣做你救主，那一刻你就得救了，你就有永生了。但是你明白福音的大能，一辈子要去明白。而且你可能前面有好多年，因为那些人没给你讲清楚，虽然也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一样，有些诗歌其实非常的好，但是有点唱的不明不白。信耶稣得永生，神爱世人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是只是在脑海里面过，但就像我们说的，好像水流过鹅卵石，然后太阳一出来又晒干了，但不等于你没得救，是不是？那我们说你要真正去看见知道这些时候，当我们信耶稣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时候，死在我们身上就没有权柄了，死在我们身上就没权势了，我们就有了一个耶稣基督那个得胜的生命， 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一点。所以我们说你去看关于这方面来讲的话，死既然跟罪由罪而来，那么我们就必须清楚看见，必须清楚知道的时候，那么你就去知道说我们要得救啊，只能靠耶稣。你借着死的可怕的权势，你知道说我只能靠耶稣。另外一点我们需要去知道的就是律法不能胜过罪和死的权柄。就是我们还是翻回刚才我们读的罗马书第五章，我们再读一节的经文，我希望大家可以加强大家在这方面的认识。就是我们读罗马书第五章第十四节的经文，罗马书五章十四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节的经文。罗马书五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节的经文。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这里面大家注意，他特别又提到一个摩西，是吧？从亚当到摩西怎么样子啊？死就做了王。就是摩西其实在这里提出来是要对比的是谁啊？要对比的是耶稣基督。摩西把什么带给我们？律法。耶稣基督呢，把福音和恩典带给我们，把真理带给我们。所以这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其实律法它解决不解决得了死的问题？解决不了，解决不了。就像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你不能拿着国家刑法来教育你的儿子，那是傻瓜做的事情。你要教育你的孩子做好孩子，是不是借着讲刑法给他教育好的？不是，你是用恩典，你是用慈爱，你是用怜悯，是用宽容，你是用各种各样这些恩典的方法来去达成你的目的的。所以我说这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人要得胜必须靠一种能够胜过罪妄，能够胜过罪恶，能够胜过死亡的能力和权柄。这种能力和权柄在不在律法里面？不在。在哪里？在福音里面。所以这里面讲的说，从亚当到摩西死都是做王的，到摩西的时候死还是在做王。摩西自己死了没有？死了。摩西把十诫给以色列人，然后在旷野里面带着以色列人转了四十年，然后可想去迦南地，去成没有？没去成。这就是说，因为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从预表的角度，摩西就不能进迦南地，因为律法不能把我们带到迦南地去。而且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人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向律法，我们是活的还是死的？向律法我们是活的还是死的？死的。向福音呢，我们是活的。所以进迦南地就预表的是安息。所以我们既然向律法死了，所以摩西既然他代表律法，他就不能进迦南，必须是约书亚进迦南。你知道约书亚这个希伯来名字翻成希腊文是什么吗？耶稣。你知道吗？约书亚这个名字是希伯来名字，如果翻译成希腊文就是耶稣。所以圣经上面叫耶稣的人很多。何西阿翻译成希腊文你知道是什么吗？耶稣。你明白吗？他预表得救的。所以约书亚要进迦南地，要带着以色列人进迦南地，摩西不能进去，因为律法不能给你生命，律法不能胜过死亡。你必须清楚看见，只有福音有这样的一个能力。福音因为罪的根儿，律法斩断斩不断的，弟兄姊妹，斩不断，斩不断。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就是你要去看到死是由罪来的，你要从福音去看这些。那第三点我们说要看死，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就是死是罪的惩罚，死和罪是密不可分的。我再讲一遍，死是罪的惩罚，就是一个罪人他就要接受死亡，死亡其实本身就是审判和惩罚的一部分。所以那你说讲这个什么意思呢？死和罪是不可分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注意，我们还是去讲福音。耶稣基督要不要担当我们的罪？弟兄姊妹，要。死和罪既然不可分，耶稣要担当我们的罪，能不能轻轻呼呼说算了，赦免他们，我担当他们罪，让他们上天堂，行不行？不行，耶稣就必须死，你明白吗？因为死和罪不可分。当他担当我们罪的时候，上帝在肉身之中定了罪案，就是在基督身上定罪案的时候，基督就要代替我们去死才行。因为罪的刑罚，罪人他必死亡，罪的几个重要的刑罚就是死，所以耶稣必须死，你明白吗？这就是福音。所以这是我们的福音和人想出来的福音根本不一样的。就是我刚才讲的说，你去看那些漫威动画，比如漫威动画大家比较熟悉的有一个人物叫超人，大家知不知道？超人呢，知不知道？说那个超人就是底裤外穿那个 啊，就底裤穿在外面，然后胸口有个 S 的，是吧？那个超人就是他们，这是人塑造，人塑造这个超人就是能力大的不得了，然后他的力量是靠吸收太阳能，其实就他没力量的时候他就飞到高处，然后太阳照一照他就有力量了，他再下来打，就是这样子的。这个人会不会死？这个人怎么解决人的问题呢？就是这个人到处跑，然后一看坏人害一个无辜百姓了，他的双眼激光就射出去，打把坏人打倒，然后那个人从楼上掉下来要摔死了，他呜飞过去把他接住。其实这个解决罪的问题不解决，不解决，因为罪和什么连在一起？罪和死连在一起。所以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超人，你明白吗？真正超人不是穿的外底裤外穿的，你知道吧？真正的超人是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他要怎么样子呢？他要为我们死。因为我们刚才讲了说罪和死之间有一个密切的关系，就是死就是对罪的一种惩罚，对罪的一种审判。耶稣基督既然担当我们的罪，他就必须死。所以当主耶稣基督讲问彼得说 人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彼得有没有说？彼得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对吧？然后主耶稣接下来就跟他们讲说，人子要上耶路撒冷怎么样子啊，受祭司长法利赛人的苦待，然后还要在十字架上面死。彼得这个时候不懂，他就拦阻主耶稣。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因为这是我们信仰的中心，耶稣基督必须死，这是其他的宗教都没有。佛教有没有讲这个？佛教里面那个释迦摩尼死了没有啊？其实死了嘛，但是他们说涅槃了，是吧？对不对？那伊斯兰教信不信这个些？不接受。伊斯兰教会说耶稣是最伟大的先知，但是他们说要上天堂怎么上，你们知道吗？修炼，简单来讲修炼，一天五功，是吧？五个拜功，就是每天要向着麦加拜五次至少，然后到了斋月的时候吃斋，好，白天不吃饭，然后如果遇见特别大的事情去打胜战，一打胜战好了上天堂啊，无数美女陪着你喝酒，这哪里是天堂啊，是不是？这就是他们的观点。但是我们基督教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你真正去看的时候，因为死和罪之间有这种密切的关系，所以耶稣基督要担当我们的罪，他就要死，他就要死。而他既然死了，他既然死了，他就做成一件工作，就是我再跟大家去讲，我再问哈，死是罪的根呢，还是罪是死的根？罪是死的根。所以耶稣基督要救我们脱离死亡，好不好，弟兄姊妹？好。所以要脱离死亡，根不掐掉，死一定还会长出来，阿们吧，弟兄姊妹。就我们讲的，好像比如说你看到有些地方有杂草，我们河南这边比较少，南方就更多了。南方有些地方树那个房顶上面都会长那种青苔，好，然后那些杂草长得很快，包括你去看草地也是这样子。就我们有一个那个时候小的时候小学时候学过那首诗歌，说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怎么样子啊，春风吹又生。就因为根儿没烧掉，你把上面烧掉，只要根儿还在，它还怎么样子啊，还长出来。所以死这个东西，你要解决死的问题，用医学解决不了的，你明白吗？解决不了，因为根儿没拿掉。根儿是什么？根儿是罪。所以耶稣基督要救我们脱离死亡，他就必须把什么问题解决掉？罪的问题解决掉。所以他是罪人的救主。所以当主耶稣基督跟那个来找他的那个摊子，很多人讲说，小子你的罪赦了的时候，这是大的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因为希伯来人以色列人他们有这种观念，他们知道罪和死有密切的关系。旧约时候的以色列人很清楚知道说罪和死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如果人罪能赦免，这个人就有永生，这个人就可以不死。我们是不是将来就不死了，弟兄姊妹？其实我们今生我们可以说都不叫死了。所以保罗当那个在帖撒罗尼迦教会弟兄姊妹软弱的时候说，哎呀怎么有些人死了怎么样，保罗就替他，不不不，换个说法，什么说法？睡了，就是死已经在我们身上没权势。你不要把这些弟兄离开世界和世人下到阴间理解成为同一回事，他们是睡了，去到哪里去啊？去到乐园里去了，死权已经被废掉。为什么死权被废掉？因为罪根给怎么样拔掉了。谁拔的？耶稣基督拔的。我们自己能不能拔罪根？听着没？我们自己能不能把罪根给好像治脚气一样，涂个脚气灵给它根除了，能不能啊？不能，你搞不定，你搞不定，只有耶稣基督。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 当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把我们的罪都拿过去，这就是因信称义了。他把我们的罪拿过去，同时给我们什么，弟兄姊妹？同时给我们义。所以我们刚才读的罗马书5:21说，罪作王叫人死，恩典也借着什么作王啊？借着义作王，叫我们因耶稣基督得永生。所以耶稣基督是把我们的罪拿去，同时把他的义给我们，这个义是胜过死亡的，这个义是完全胜过死亡的。所以这样子我们就有了永生。这样子的话，那么罪的根给拔掉，死的权势在我们身上就被粉碎了。死的权势在你身上一定真实的被粉碎。但是我们不像那些有些弟兄姊妹很软弱，就是软弱到一个什么地步，我就说这就是真理认识上面不清楚导致软弱。我再问你，基督徒今生会不会有一天突然断气了？会不会断气？我就说断气吧，我不说死了，免得那个啥。断会不会断气？会，是吧？有一天我们会气绝而死，归到列祖那里去了吧，对不对？我们会不会生病，弟兄姊妹？会的。但是这是我们这个身体，因为它还软弱，我们将来要换上一个荣耀不朽的身体，这是很正常。但是有些基督徒因为他真理认识上面有一种错误，就是我们刚才讲，他过分强调这一面，他忽略了另外一面。他认为说我们信的耶稣死的权势已经彻底被打碎了，罪的权势彻底被打碎了，所以这个权势确实被打碎了，但是它的存在还在，是吧？然后他就得出一个结论说，咱基督徒啊，只要用信心啥病都能好。我说那你今生就不死了吗？能不能做到？这个认识是有片面的啊，这个认识是有片面。我们不是反过来说罪的权势在我们身上还有没有，死的权势在我们身上还有没有？没有。因为圣经上面讲得很清楚，耶稣基督已经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对不对？罪的权势、罪的枷锁，耶稣基督在钉十字架，我们在信耶稣的时候是不是已经被打碎了？打碎了。但是罪的存在、罪带来的后果，包括我们这个从亚当那里继承来的身体，它要朽坏，这些事情还是会发生。你明白吗？你不要只偏一边去，只偏一边去很可怕，真的很可怕。为什么很可怕？如果你只偏到一边去说我们信耶稣就不会，甚至认为自己生病只要运用信心我病就会好，如果你病不好，你会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如果按照那个思路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很可怕的，我没信心，我可能没得救。所以哎呀，祷告祷告，我一定要病好，因为这可能意味着我没得救。病不好呢？这所以我说有些弟兄姊妹用心动机是好的，但真理认识上面的偏差片面导致他对软弱人不单没安慰，给软弱人制造巨大的压力。因为我们以前我就遇见过有这样的一个姊妹，这姊妹是癌症末期了，她那个时候我们去探望她的时候，她告诉我，她说梁弟兄，我现在刷牙的时候都会流血。为什么？因为她是癌症，她血小板极低，然后她很容易出血。她说看看我的一个小腿，摁一下下去那个腿就凹下去，不像正常人，正常人我们皮肤有弹性的嘛，对不对？凹下去摁一下一松手它就弹回来了，它就一个坑。然后他说你看我皮下一青一块紫一块的，为什么紫一块？皮下渗血，就是它的血小板极低。然后他说我们教会那些弟兄姊妹都说只要你有信心你肯定能好，我们大家为你进食祷告，大家正在接力为你进食祷告，你一定会好。其实他说我有点不想去教会了。为什么？他说我自己心里面觉得我看我这个好不了了。我就跟他讲什么，我才不像那些妥协，我就跟他讲，我说姊妹，你信耶稣得永生，不在乎你病好不好。亚伯拉罕死了了，是吧？有没有见到亚伯拉罕？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以后咱再见着没啊？活到现在没有？没有。拉撒路在干啥呢？等候复活。我们这个必朽的不能承受天国荣耀的身体一定会衰老的，姊妹不用担心。他这样子跟他说，他很得安慰。他说我还有一个担心，还有一个忧愁。什么忧愁？我为我儿子忧愁，我丈夫还没信，我死了不知道怎么样。那个时候那是几年前了，他儿子七八岁了。我说你放心，圣经上面讲的没有见过敬虔人的后裔逃犯，上帝一定照顾你孩子。我们不能越过去，你明白？我说你儿子我包了，你包我包不了，对不对？因为我又不是他爸爸，我怎么能包呢？对不对？那不可能的。但是我们是凭着信心，我说主一定会保守，你要相信这个，对不对？这才叫信心，是不是？这才叫信心。所以你清楚去看见这些的时候， 罪作王叫人死，但是恩典借着义作王叫人在耶稣基督里面得永生。所以这是我们讲的说你要认识死亡这三点。一个，你要明白圣经里面讲的关于死亡是怎么回事，它是隔绝。第二个，你要知道说死亡它是由罪产生的结果，所以只有福音把罪的根给斩断，死的权势就被打破了。第三，我们刚才讲的说死是罪的惩罚，是不是？所以那么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他要带我们受罚，所以他一定要受上帝的愤怒，他一定被挂在木头上面，表明他是真实担当我们罪的，对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一大点。那第二大点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永生，因为我们今天讲的是因信称义与永生。那我们说永生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也是分开两大点跟大家去讲。第一个，我们说永生不是什么，永生不是什么，永生不是永远活着，阿们吧，弟兄姊妹。永生不是永远存在，我们刚才已经讲了，那些死的就算不信的人存在不存在？哎，秦始皇现在存在不存在，弟兄姊妹？在今这个世界你见不着了，但秦始皇是不是已经消失了？他还在，在哪里啊？在阴间嘛，是不是啊？在阴间。所以 我再问，圣经上面讲的说到时候主耶稣基督来末日审判的时候，硫磺火湖那个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是不是把人一丢进去一下没了？是不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啊，是不是？然后魔鬼一丢进去一下没了，然后丢一个没一个，是不是这样子的？不是，圣经上面讲说他们要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你首先要知道永生不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永生并不是指永远存在的意思，因为其实受作为有位格的受造物都是永远存在的，不管是义人还是罪人，天使还是魔鬼，它都是永远存在，这是我们大家需要去知道的。然后第二点我说你要知道的是永生不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跟大家去讲的，永生不是亚当受造的时候拥有的。亚当上帝造了他以后给他鼻孔里面吹一口生气，他就成为有灵的活人，对吧？亚当就有生命了，是吧？亚当没有堕落之前的生命和我们现在讲的信耶稣得永生这个生命是不是一回事？不是一回事，不是一回事。为什么？亚当受造的时候他有生命没有死亡，阿们吧，弟兄姊妹。上帝是不是造亚当的时候就给里面 像现在那些遗传学家说的，人为什么会死啊？我们研究过 DNA 啊，就随着人这个年龄增长啊，这个 DNA 这个链条啊，你知道 DNA 是双螺旋的，就会掉一个掉一个掉一个，然后就开始生病了。所以呢这个 DNA 啊，他们就认为只要能够把 DNA 修复好人就不会死，这是生物学家的妄想，因为他不知道人死，我们刚才讲死的缘由是因为 DNA 呢，因为环境啊，因为什么？不是，因为什么？因为罪，你罪的问题不解决根本跟这些没有关系。那 我说什么意思，上帝造亚当的时候是不是给亚当造的那个 DNA 是可以掉的？是不是上帝造亚当的时候就亚当你将来会衰老啊，最后死掉啊，有生就有死，是不是这样子？没有，上帝造亚当的时候是没有死亡的，但是亚当这个生命还和我们讲的永生信耶稣得永生的永生这种生命状态不一样的。亚当如果在上帝分别善恶树的试验之中，如果亚当得胜了，如果亚当这个试验通过了，那么他就有资格吃生命树的果子，就预表着那个生命树就是预表基督，他就可以得永生。但亚当成功了没有？没，亚当怎么样？堕落了。所以亚当那个生命就是我们用神学家的一个说法叫做中性的自由，中性的生命，就这个生命本身没有罪，阿们吧。但是这个生命可能趋向善也可能趋向恶，然后亚当趋向的是什么？恶，然后就堕落了。如果我们得到的是这样的一个生命，就跟圣经福音里面所讲的不吻合。圣经上面讲的主耶稣说我父给我的羊怎么样子啊？一只也不失落，我要保守他们到永生。圣经上面讲说义人要在耶和华的殿中发光直到永永远远，这个跟亚当那个可能堕落的生命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你必须知道的第二点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永生不是得回亚当堕落之前的生命。福音，从福音因信称义的福音的角度来讲的话，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你注意，因信称义的福音我们讲了一年多了，这里面从来都是讲我们得到的是谁的生命？基督的生命。得到的是谁的义？ 基督的义，神的义，从来没有一个地方说我们得回了亚当没有堕落的生命，这是人自己推论的，不是的。所以有一个异端，忘记好像是安息日会还是耶和华见证人，他们就是这种观点，他们认为说得救的人是得回亚当失去的那些东西，不是的，不是的，我们得回的是比亚当失去的要多得多，好的好，好的多，超越的多的。亚当不过是在伊甸园，我们在哪里？我们在新天新地，在乐园，好的无比，伊甸园没法比的，真的，你没有见过，是人眼未曾见过，人心未曾想过。所以我们绞尽脑汁，你把那些现在世界上面最发达的那些电脑技术，然后像那些拍那什么阿凡达，拍什么 3D 电影，然后哇恢宏漂亮的不得了，有些弟兄姊妹可能看了说哇真漂亮，将来天堂如果这样子就好了。我跟你说你想错了，不是天堂比这个糟糕，是天堂绝对比人想过的最漂亮最好的还要好得多，是人心未曾想过的，人想不到的，因为是上帝造的，你知道吗？是上帝做的，超过你所求所想。所以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这是我们讲的，说你要知道永生不是永远存在，永生不是得回亚当未堕落的生命。那么从福音的理解来讲的话，就是你一定要牢牢记得一点，福音带给我们的是基督的生命，赐给我们的是基督的义，是吧？给我们的是一个全然不一样的生命。所以圣经上面讲说主若显现怎么样，我们必要像他，我们得着的是一个像基督的生命。从我们的肉身今生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是亚当的后裔，从亚当那里生的，对不对？但是从属灵的角度来讲，我们有一个末后的亚当，我们是从谁那里生的？我们从基督那里生。谁是接生婆？谁是我们生下来的？圣灵，你明白吗？圣灵重生我们。所以亚当是，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亚当上帝当刚出造他的时候，亚当是先有身体后有灵魂，阿们吧？还是先有灵魂后有身体？我再问大家，先有身体，他是上帝用尘土造了亚当，吹一口生气，他才成了有灵的活人。而我们这些人在基督里面重生得救的人，我们是先灵魂重生的还是先身体复活？先灵魂重生然后身体复活，这个次序都不一样，你明白吗？因为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怎么样就是灵，这不一样的。所以你要清楚去看见，这是我们讲的说永生不是什么。然后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讲的说，我们说永生是什么，永生是什么，这是我们要跟大家讲的重点。就是第一，我们说永生是指的与神的关系，与神有一种亲密的密切的和谐相处的关系。就是我们刚才讲，我们讲永生不是讲的永远存在，也不是伊斯兰教他们自己幻想的那种天堂，说哎呀在天堂上面如果我参加了圣战，比如说伊斯兰教那些人都是这样认为，那些黑寡妇也好，那这个反正自杀式炸弹袭击去炸了别人，咣一下把别人炸死了，他认为一炸死以后他上天堂，美女陪着，美酒无数。然后唯独有一件事情有点奇怪，上帝哪去了，是吧？但我们说的永生是什么？我们说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的永生，永生是指的一种和神的这种关系。我们也来读一节的圣经，大家翻到约翰一书第一章，大家翻到约翰一书第一章，约翰一书第一章，我们一起来齐读约翰一书第一章，从第五节到第七节。约翰一书一章五到七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三节的经文。约翰一书一章五到七节，我们一起来齐读。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好，我们就读到这里。你注意，其实我们讲的说永生，它是就像我们刚才讲死亡，它第一个意义是说跟神隔绝，因为跟神隔绝也与神所造的人隔绝，也与神所造的美好的世界隔绝。而永生，我们信耶稣得永生，第一个恢复的就是和神的关系。而这里面约翰一书里面讲的说我们和神的关系如同什么，如同在光明中行，与神怎么样相交， 就是跟神有一个交通的关系，跟神有一个和睦相处的关系。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我希望弟兄姊妹可以知道，你是因信称义的基督徒，你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恩惠的福音，你可以到上帝面前去亲近他，你明白吗？就我们不要天主教那种观点，天主教的观点说你平信徒你可不能随便跟上帝祷告，你祷告不好上帝发怒打你怎么办呢？所以你想祷告啥你找神父去，让神父帮你祷告，他会比较这个字斟句酌，不会惹怒上帝。你说这上帝，这是上帝不？这上帝有点可怕了，对不对？好，不是这样子的。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我们靠着他儿子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罪，我们就在光明中行，与神相交。你可以到上帝面前去。你说梁弟兄，那我福音还不太清楚呢，我还好多不明白。你就算有好多不明白，却不影响你可以到上帝面前去，你明白吗？就你可以到上帝面前去。但是我们在这里不是宣扬反智主义。什么叫反智主义？反智主义就是你反正信耶稣就行了，不用明白福音。不，我们反对这个。你越明白福音，你就越敢到上帝面前去。阿们吧，弟兄姊妹。很多弟兄姊妹其实有资格有权柄，绝对可以到上帝面前去，但是他不敢。为什么不敢？因为对福音不明白，他还觉得说我在上帝面前是个奴仆，我觉得牧师啊、长老啊，或者那些属灵人呢、啊，他们才有资格到上帝面前去。我觉得我没有资格，你搞错了。他们有什么资格？牧师、长老凭什么到上帝面前去？那他牧师吗？牧师，圣经上面主耶稣说，到时候灭亡的那些牧师可多了，是不是啊？还有主说奉你名传道，结果主说我不认识你们，是吧？他凭什么到上帝面前去、啊、他也是因耶稣基督因信称义。那你是不是因信称义啊？你也是吗？所以你绝对可以与神相交，绝对可以与神同行。所以我们讲的永生，我希望弟兄姊妹也搞清楚一件事情，我们等一下还要去讲，可能今天不一定讲的那么详细，就是我们的永生，我们的生命是有一个发展的历程，阿们吧。但是什么时候你得永生呢？还是死了以后才得永生啊？啊，信的时候就得着了，那你怎么还这么软弱呢？信的时候得着永生没有？丁子妹，得着了吗？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吗？那我们因为就是对福音认识肤浅，那我说这个什么意思？丁子妹，永生的第一个最重要的意思就是与神相交，与神和睦相处。你因信称义了，你是不是其实就是可以和神相交相处？什么时候开始可以和神相交相处？信的时候就可以了，就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因为很多基督徒啊，信了耶稣，就像我刚才讲的，喝水喝了30年了，还不懂水是两个氢原子一个氧原子组成的，还不知道喝水有益健康，反正就是这样喝了，所以他不敢到上帝面前去。这是你自己软弱，其实上帝一直与你同在，但是你自己不知道。但是我们说你信了耶稣你就有永生了，你有永生其实你就是可以和神相交，只是和神相交的这种程度，今生和永世有没有区别啊？有区别，可大了。这有什么？但是等不等于说我今生没有啊？就我还举例子，比如说像我儿子，他现在5岁多了，学用筷子，他现在用筷子用的不好，然后有的时候用的可以，然后拿着筷子夹一个花生豆就得跟我炫耀一下，爸爸爸爸，咔咔咔，好啥？然后一不小心花生豆还掉了，他就是意思就是你看我能夹起花生豆来了，我这个。但是等他长得像我们这么大，夹花生豆不是一夹一个吗？对吧？他还用不用炫耀？不用炫耀，程度上面有区别没有区别？有区别。但是他现在是不是个活人呢？我能不能因为他夹花生豆会掉，我说咦，估计你还没活，能不能这样子啊？不能，你明白吗？就是我们今生跟上帝相交，因为我们的软弱，还有很多时候不敢跟上帝相交，还有很多时候其实就像我们之前发那个灵修短信，瞄准祷告，你该什么求什么，直求，我们不，我们到上帝面前扭扭捏捏的，你知道吧？哎呀，一大堆套话啊，主导文背一遍，然后祷告了半个小时，心里想说啥还没说，是吧？这是我们的软弱。但是你跟上帝相交的资格，跟上帝相交的地位，跟能够与上帝相交的权柄有了没有啊？啥时候有的？信的时候就有了，信的时候就有了，你就有这样的权柄。所以我们说永生它第一个指的意思就是我们与神有相交， 我们和神相交，这种相交是一种跟上帝之间没有阻隔，没有拦阻。其实拦阻我们和上帝之间相交的是什么东西？个子矮是吧？上帝在高天上，我个子太矮看不见他，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上帝充满万有，是罪。罪的问题解决没有？解决了，解决了，耶稣基督为你担当。但你今生还会不会软弱犯罪？会。所以你软弱的时候，你看不见上帝，但上帝在不在你身边呢？在呀。就是我们讲的，比如说我还举孩子的例子，因为最清楚。我儿子睡觉咕咚睡着了，然后他在那翻来覆去，被子可能踢开了，然后倩文姊妹帮他把被子盖上，他知不知道？他不知道。但那倩文姊妹知不知道？知道。上帝对我们也是这样，你软弱的时候你看不见上帝，上帝看见你不？上帝帮你盖被子不？盖，一直盖。所以你有的时候晚上你说，梁弟兄，你讲的你儿子好幸福，我现在还没结婚，就一个人。是啊，你一个人也没冻感冒，你知道谁给你盖被子？上帝给你盖的吗？是不是？就是这样子。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与上帝的这种相交，圣经上面还用另外一个词来形容，也是和世人的理解很不一样，那个词叫安息。我们是有人死了是吧，包括那些不信的人死了，说某某同志安息了，他们讲的安息其实是佛教的说法，用了基督教的词儿，是吧？他们说的安息是寂灭的意思，我们讲的安息是什么？不是，我们讲的安息是与神特别活泼特别生动的相交，是活得不得了的。以色列人进了安息地，就是迦南地以后，是不是一进去夸都躺倒了？是不是这样子啊？几百万人突然躺在迦南地上都不动了，说安息了，是不是这样子的？不是，他们进了迦南地，又打仗又得胜，又牧羊又种庄稼，这叫安息，你明白吗？我们跟上帝之间罪的问题解决掉以后，有一种深刻的安息，就是我们讲的永生，就是我们讲的这种跟上帝之间的相交。那这种相交是完全没有隔阂的，完全没有拦阻的。而这方面来讲的话，我再讲，再回到我们刚才讲的福音，弟兄姊妹，再回到我们讲的因信称义的福音，我们为什么可以跟上帝有这种没有隔阂的相交？为什么？因为我立志了吗？是吧？我从此以后，那天特别那天你讲了死那么可怕，从此以后我再也没犯罪，那你就变少年官了，你知道吗？是不是？少年官主耶稣问他说，诫命你知道不？知道啊，从小就知道啊，不可杀人，不可奸淫，孝敬父母，你懂不懂啊？懂啊，都懂啊，我从小就遵守了，完了，是吧？那你如果变成这样子的话，这就不对了，是不是？我们为什么可以跟上帝无阻隔的相交？因为律法，因为行为，因为什么？因为福音，罪得赦免了，你明白吗？是罪得赦免，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这些罪人死了。我再讲，弟兄姊妹，所以那天我跟沙龙弟兄交通的时候，我们讲到这点，就是有些弟兄姊妹在这点上面很不明白。我们今生，你看我们的使徒信经有一句说，我信罪得赦免。罪得赦免是什么意思？还说我信我没罪了，我信我不犯罪，他怎么不这样说？什么叫罪得赦免？你虽然有罪，但是小子你的罪赦了。我们今生最大的安慰不是因为我们今生做不到，你明白吗？罗马书七章讲得很清楚，我们今生做不做得到，说我所愿意的善我都去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都不干。罗马书七章是不是这样讲的？我们以前遇见一个骄傲的人，那大家都遇见过，很厉害，大家原来还很崇拜他，他就这样说，我某某某，我不想做的事没人能让我做，是吧？我想做的事一定能做成。哇，大家说超级属灵啊，我说属灵那个灵，你知道吗？有这样的人吗？这就是愚昧的假冒伪善的人才是这样。那所以我们的安慰是什么，弟兄姊妹？我们的安慰是说，我信罪得赦免，我信了耶稣，我一切的罪耶稣基督都担当。我信耶稣之后还会不会软弱？会。我会不会还有犯罪？会。有些人说，不，咱信耶稣的人虽然还会犯罪，但咱就没有一次是故意犯，都不小心犯的。我跟你讲，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基督徒还有故意犯罪的时候。有些人因为他有这个观点，所以我在网上看到有些弟兄姊妹问问题了，说那个大卫犯奸淫的时候，他知不知道这是罪啊？大卫知不知道啊？你明白吗？因为他有一个观点，他说大卫是得救的， 得救的人是不会故意犯罪的，那大卫犯奸淫那肯定不知道，那不知道他把别人老婆都睡了还不知道啊？他把人家丈夫都杀了他还不知道，知道不知道？知道，这就是圣徒的软弱。所以我们的安慰是什么？福音给我们带来的安慰是什么？我信罪得赦免。有梁弟兄，我听越听我越害怕，你这样讲下去这不是鼓励我们犯罪，我才不鼓励你犯罪，我是告诉你，你犯罪的时候有一位义者，有一位中保，谁啊？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二章，你讲的太清楚了。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你要记得什么事情？你是犯罪的时候要亡羊补牢，还是记得有一位中保耶稣基督，他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啊？耶稣基督，你明白吗？所以你清楚去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就一定去晓得说，我们说永生就是跟上帝之间的这种和睦和谐永恒的安息，它的根基是什么？基督的福音，基督为罪人死了，基督使我罪得赦免了，所以我今生我要跟上帝相交，就是今生我们还没有完全脱离罪的存在的状态之下，我要跟上帝相交，你一定抓住一件事情，你不抓住这件事情，你就从你的角度没法跟上帝相交，因为上帝是光，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阿们吧。但是你会不会软弱？你会软弱，你怎么跟上帝相交？你犯罪跌倒的时候会住在黑暗里面，你会落在黑暗里面，你怎么跟上帝相交？弟兄姊妹，怎么理智了？下次我光明之子再不做了，是吧？然后我就跟上帝相交了，你立吧，是吧？有些人说效法爱德华兹的励志，爱德华兹励志立了几十条上百条，我立了，我 立得成不？弟兄姊妹，我其实我对爱德华兹那个励志，我说实话我不太欣赏，我不在乎那个东西，你立了白立，很多时候你明白吗？我怎么跟上帝相交？上帝是光，阿们吧，弟兄姊妹，这是很严肃的问题，我不是开玩笑。上帝是光吧，弟兄姊妹，在他毫无黑暗吧，犯罪的是不是在黑暗里吗？那你怎么跟上帝相交？靠什么？靠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我信罪得赦免。你真正站到这一点，你良心安息，你才能到上帝面前去。所以很多人为什么不祷告，你知道吗？因为抓不住我信罪得赦免，还没祷告呢，自己控告的很厉害，魔鬼又来控告他，他怎么祷告？所以有些人祷告就变成祷告不成，或者有些人变成法利赛人的祷告。主啊，我不像那个谁谁谁哈，我就不提名字了，那差得很，我可不像他。我今天又看见他对弟兄姊妹横眉冷眼，我不像他。主啊，感谢你，我睡觉了，是不是啊？有些人就变成这样祷告了。不是的，我之所以可以在上帝面前祷告，而且不单是祷告，我可以跟上帝相交，就今生而言，我牢牢抓住一点，我罪得赦免了。你不要在我祷告头来控告我，没有用的，我罪已得赦免，耶稣基督为我钉十字架了。所以这就是我们今生要尝永生的滋味。你站不住罪得赦免的地位，你尝不到。不是没有永生，我再讲，信耶稣得永生，阿们吧，弟兄姊妹，只要你信了你就永生。但你为什么尝不到永生的甘甜？是因为你没，你今生需要尝永生的甘甜的话，你必须站在罪得赦免的地位上面，因为你软弱，你软弱。但是你说我罪已得赦免，所以我坦然无惧到上帝面前去，我不管你说什么，你想控告我没用。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为什么原来会被那个体系里面那些杀手们给打倒，你知道吗？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信罪得赦免站不住，那边控告你有罪没啊？有没有？有啊，当然有了，我们是罪人嘛，当然有了，说吧，啥罪啊？然后开始讲了，讲悔改了没有？悔改了，什么是悔改你知道吗？就开始晕了，你知道吧？就开始晕了，是不是？然后再开始讲我怎么悔改，怎么怎么样，你这叫悔改啊？哎呦，你如果这样就叫悔改的话还了得，那我该怎么悔改啊？行了，神父出来了，已经，我告诉你，神父已经出来了。这是后面站的是谁啊？后面站的是魔鬼，因为控告人的是谁啊？魔鬼。然后弟兄姊妹就开始，那你教我怎么悔改？行了，那你再说吧，你不把罪讲清楚我怎么教你？还有什么隐私没说告诉我啊？来了，这劲儿来了，是吧？然后把你隐私都掏出来以后，这就好办了，因为抓住小辫子了嘛，捞一捞过来，你过不过来啊？过来嘛，因为小辫子被抓住了嘛， 是不是？那你怎么脱离这种控告啊？哎呀，梁弟兄，你说的就是我的情景啊，怎么办呢？怎么办，弟兄姊妹？我们弟兄胜过他，胜过那控告人的魔鬼是什么？靠着羔羊的血和所见证的道，你明白吗？所见证的道就是指对福音的认识，羔羊的血就是基督的福音。所以我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我根本不受控告，我罪得赦免。可羞耻的不是我，是你呀！你去挖别人的隐私，你去控告别人，你去引诱别人，你去想让人做奴仆，这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对不对？所以你站在罪得赦免的地位上面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能够明白，信耶稣得永生是今生就得着的，你已经得着了，你能够尝永生的滋味，与上帝无阻隔的和谐的相交的这个滋味，今生你站不稳罪得赦免你是不可能的。就是我说，你一个人就算得了永生，已经信了耶稣，本来应该喜乐却喜乐不起来，就是因为没抓住这个，结果变成，就我跟上龙弟兄我们讨论说，有些弟兄姊妹福音有些抓的比较牢，但是抓的有点片面，就是一味的强调说信了凡从神圣的不犯罪，我不犯罪，是吧？其实我们犯罪不定罪，信了耶稣以后犯罪不，所以有些人说，这不难道不是你罪吗？不是我做的，不是我做的，反正就这样子跑掉的，也比那种被控告的稍微好一点，对吧？就被控告那些就控告蔫了，这种就是我完美了，我不是。然后但是给别人的感受是什么？你讲假话吗？明明是你做的，你还说不是你做的。我们说你这个时候要看的是谁啊？是不是看说我完美了，还是要看那位完美的耶稣啊？那位完全担当我罪的耶稣啊？我看那位完美的耶稣，完全担当了我的罪的耶稣，这个时候我心灵得释放，得安慰，得安息。主啊，你是我的义，我如果披戴基督的义还不能跟上帝和好，就没有跟上帝和好的方法了。阿们吧。如果你有了基督的义还不足够跟上帝和好，就没有跟上帝和好的方法了。连不信耶稣的人都承认一件事情，真的，你去看世界，连不信耶稣的人都承认一件事情，耶稣是最好的好人。你注意，不信耶稣的人经常攻击基督徒，对吧？你发现没有，不信耶稣的人攻击耶稣的几乎没有，极少极少的，对吧？是不是？他们都必须承认说耶稣这个人完美，没话可说。他们虽然不信耶稣，他们也很感动，他说这个人太了不起了，居然被为别人钉在十字架上面，虽然他不信钉十字架能赦罪，但他也很佩服，是吧？就是这样子的。耶稣的义如果都不够让你到上帝面前去，你不用想了，别的都不用想，但是耶稣的义足够我到上帝面前去，耶稣的义一定赦免我一切的罪。所以我今生虽然还有很多的软弱，但是我因信称义，我罪得赦免，我就可以跟上帝相交。就我再举刚才那个例子，我们基督徒，今生的基督徒，圣经上面以弗所说第一章讲的说，我们因信耶稣基督，上帝给了我们一个制，就是一个凭据。什么凭据？圣灵做凭据。就是我用大家能够明白的方式，因为有些人就不理解什么叫圣灵做凭据，我让大家去明白一个，就好像一个人，他是穷光蛋，有个人说，我看你太穷了，我很可怜你，我那个钱多得没法数，所以我要给钱给你，那我不是拿一个钱袋子搂钱装来给你，我给你签一张支票，这张支票1亿美金给你，签了我的名，有效没效？丁子梅，我们丁子梅，我希望你说我们河南农业省，你讲支票我们不懂，我希望你能够至少懂支票是有效的，你知道吗？支票是有效的。然后把这个支票，他拿到这张支票以后，他是不是其实已经是富翁了？但是这张支票他没有把钱取出来，他兜里有钱没有？他这时候想买东西的时候，如果另外一个人还不认识这个支票，他能不能拿这个支票买东西啊？不能。但是有些懂支票的人就不一样了，一看哇，1亿美金，而且这个支票是真的是有效的，这个人就开始请他了，就走，你别找那100多块钱的旅店去住，去找那个郑州那个最高级那个五星级酒店总统套房，一定一个月先住里面再说，是吧？你想吃啥吧，你说吧，我从澳洲给你运龙虾来，是吧？因为他就知道，他只要把这个钱兑现了，但是他这个钱会不会一下子全兑现出来？不会，他兑现一部分，兑现一部分，你明白吗？ 我们也是如此，圣灵做凭据，我们信了耶稣基督，神将天国的基业，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将他白白为我们舍了，岂不也将什么万有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这是圣经上面说的。所以这些都已经是我们的了，但是我们现在在支取应用上面我们还有差距。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就是我们说的你要去明白永生的第一个意思，就是跟神和谐的亲密的相交，没有阻隔，没有阻隔。但是我稍微再跟大家讲一点，没有阻隔等不等于说没有区别？哎，我们跟上帝之间会不会变成没有区别？今天早晨我刚开始来讲道之前，还有一个弟兄姊妹在网上给我发一个信息，说我们能不能被称为神本体的光辉、神荣耀的真相啊？能不能啊？我说当然不可以了，开玩笑，那是讲耶稣的，耶稣基督，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很多地方会像耶稣，但我们是不是耶稣啊？不是，那个是形容基督的神性的，我们会不会有他的神性啊？不会，我们会有像他的人性，但是他的人性是不是是我的人性啊？我在问，基督的人性和我们的人性是不是他的人性变成我的人性了？不是，我们的人性像他的人性，但是你姓张到天上还是姓张的人性，他姓李到天上还是姓李的人性，你是姊妹还是姊妹的人性，他是弟兄还是弟兄的人性。这个人内向一点，他将来在天上，我相信不是大家都外向，因为内向外向本身不是罪嘛，对不对？这是特点，你还存在的，所以你一定要搞清楚。所以我们说跟上帝之间是无阻隔的交通，但是我们和上帝之间本质的区别永远存在，他永远是神，我永远是人，阿们吧。他永远是配受赞美、配受称颂、配受敬拜的上帝，而我永永远远是敬拜他。你要搞清楚这个，是不是？这是我们讲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跟上帝之间的相交，那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已经没阻隔了。所以我讲这个是希望大家可以更畅通的在上帝面前去祷告，清心吐意的去祷告，是让大家说平时可以更多的我去仰望我的主，寻求我的主，依靠我的主，相信他必引导我。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讲的说什么是永生呢？我们说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的就是永生是永不坠落、永不堕落的生命，永远不堕落的生命。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说我们得的永生和亚当那个没有堕落之前的生命是不一样，因为那个生命不能加上一个词儿说永不堕落，因为如果加上永不堕落的话，那亚当怎么堕落了呢？是不是亚当堕落了没有？弟兄姊妹，堕落了。而我们呢，我们有永生，我们不会堕落。为什么我们不会堕落？因为我们刚才跟大家讲了，我们得着的是谁给我们的生命？基督耶稣，是耶稣基督把他这个得胜的义的生命赐给我们，所以这个生命是超越亚当的。亚当受造的时候荣美的无比，是吧？漂亮的不得了。我相信亚当受造的时候，天上的星星、天上的月亮、太阳跟他比都没法比，因为他是上帝所造的甚好，是上帝创造的高峰。但是亚当那个没堕落的生命跟我们比也没法比，但是跟我们现在这个肉体比，我们比不过他。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肉体是他堕落以后我们从他那里遗传过来的，对吧？所以我们会衰老，我们会掉头发，我们会近视眼。你看亚当活了900多岁，我们能不能啊？活不了啊，活不了。我们能活90岁也了不起了，是吧？已经很高寿了。但是我们说我们从基督这里得到这个新心、心灵，还有将来要复活的这个身体，大大超过亚当没有堕落之前，因为我们在这里得到的是一个永生。这个永生就意味着说永不坠落。从哪里看出来的？弟兄姊妹，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永不堕落？是不是从律法里面看出来的？不是。从哪里啊？从福音里面。福音告诉我们说信耶稣怎么样得永生，福音告诉我们说义人要发光在神的国里面，在神的殿里面，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你要清楚去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是因信称义，得到基督称义的生命。而从义的角度，我在讲，从义的角度，神学家发明一个词，我希望大家去理解的，就是亚当没堕落之前，我们说亚当拥有一种义，叫做原义。原就是原子的原，原义。他堕落以后就失去这个原义。我们从基督被称义，是不是得回了亚当的原义？是不是得回亚当的原义？不是，我们得到的是谁的义？ 基督的义。有两个人，哎呀，讲这些可烦了，不烦。我跟你讲，因为这很关键的，你去思想。因为如果我们得的只是亚当的原意，我们得安慰不？我们也要感谢，对不对？如果假设你一个罪人得到了亚当没堕落的原意，你要感谢不要感谢啊？要。但是你慌不慌啊？还是慌。你那个时候我就说巴不得死掉算了。为什么？因为万一你得到亚当的原意，魔鬼也来了，是吧？又来用了一招。你说不不不不，分别善恶树的故事我读过了，他魔鬼如果再跟我说分别善恶树，我就把他炖了，我像广东人一样吃蛇一样把他放在锅里炖了，好，不听他说话。魔鬼再试探你，还会不会用分别善恶树那样的方法试探你？不会，他会犯其他的方法，对不对？你明白吗？你如果仅仅得到的是亚当的原意，不能保证你不堕落，阿们吧。但是圣经上面不断强调的，我们原来读罗马书第三章那里讲的，说耶稣基督的义，神的义，因信就赐给一切相信的人，使称神为义，也称那些信耶稣基督的人为义。这个义是基督的义，你得到是这个义。所以你的义生命和亚当那个原义的生命已经不同了，然后这个生命保证你绝不会堕落。所以信耶稣得永生，放心，只要信的，就是我刚才讲的，不在乎有些人他信了但不明白能不能影响他最后灭亡，他会不会灭亡呢？一个人不懂水是两个氢原子一个氧原子，影不影响他喝水得生命啊？不影响，他只要继续喝下去，水还继续造就他，是吧？那你说，哦，我明白梁兄，你的意思说信到底就到底。不不不，圣经上面讲说我们信耶稣就得永生，只要信就不会灭亡。我们过程之中有没有软弱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如同不信，就是好明明这水能解我的渴，我们不喝了，有没有这样的时候？有，小孩子就有这样，大人有没有？大人有，小孩子有时候生气了，明明肚子饿，那爸爸叫他跟爸爸生气的时候，来吃饭吧，不吃了，现在我不吃了，是吧？有没有这样子啊？有，大人有没有啊？大人也有，有的时候跟老板跟同事吃饭了，同事叫走一起去吃饭去，哎，我不饿，是吧？其实肚子咕噜咕噜叫，是吧？然后会不会这样子？会，但是上帝会保守你永不失落，所以你一定要清楚看见这些。所以我们再强调，我们今生的安慰，我们永不堕落，我们今生看见的是罪得赦免，我们在永世中。所以神学家做了一个区别，我们信耶稣的时候罪债赦免了没？为什么赦免了？谁担当我们罪债了？耶稣基督。是我们担当还是耶稣基督担当？哦，我们有没有伸伸手帮了耶稣一下？这个就像耶稣拉车这么重的车，我们在后面稍微推一下，有没有？一点都没有，全部是耶稣担当，对吧？所以罪债他担当了，罪的权势打破了没有？真的打破了没有？真的打破了，是不是？有没有圣经依据？有，你们不在罪的，你们乃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什么？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是罗马书第六章的经文。所以罪的权势被打破了，但是有一样事情你必须知道，今生罪在我们里面的存在打破了没有？今生罪在我们里面的存在打破了没有？没有。那什么时候这个罪的存在消失？什么时候？复活的时候还是我们离世的时候？离世的时候罪的存在就消失。所以你一定要搞清楚。所以我举一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我们这些罪人其实就像一个溺水的人，你知道，就不会游泳。北方好多人不会游泳，当然我不是说我们弟兄姊妹，可能不少人也会游泳，家旁边有河或者学过游泳。一个不会游泳的人掉在水里面几乎被淹死，然后一个人下去把他救上来，救上来给他做人工呼吸活过来，这个人得救了没有？但是这个被救起来的人身上还有没有水？甚至会不会顺着嘴角还有流水，对不对？他胃里面还在反胃，但他活了没有？活了。然后他被救上来以后浑身湿漉漉的，他要上大街，他得怎么样子啊？他得去换个衣服，他去换衣服，别找旁边找一个洗澡的地方去洗澡，浑身洗干净，换上衣服擦干，头发也吹干。他再出来的时候，人看他能不能看出来他曾经溺过水？看不出来。但是当刚把他从水里面救出来的时候，能不能看出来他身上还有水， 而且甚至有些表现还，特别是正在急救的时候，他可能还两眼迷离，是不是、啊、然后眼珠都嘴角还在流水，是吧？我们讲我们今生就像刚被救出来的人，我们身上还会有水，我们身上里面还有罪，但是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罪的存在就彻底没有了。所以在天上好的无比，所以圣徒是很盼望死后的世界，是从这个角度，就是你厌恶罪，你不喜欢罪，你就知道说，哎呀，今生的这些软弱啊、苦难啊、死亡啊、犯罪啊，什么时候结束啊？离开这个世界就结束，所以我在主里睡了，这些就结束。但是就是回到我们刚才所强调的，就是但是我们今生我们的安慰不是现在罪就不存在，而是什么？我信罪得赦免，小子你的罪赦了，这是什么带来的？福音带来的。所以福音救我们脱离这一切。所以我们跟大家去讲的时候，这是圣经上面的，我们以前给大家发过那个灵修信息，我希望大家可以更多的去思考。就我们发过一个灵修信息，就是玛拿已止住，基督永活着，大家记不记得？沙龙弟兄也最近也把它录成这个音频呢发出来了。就是你注意，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进到旷野里面的时候，上帝一直有一个神迹性的供应，是什么？玛拿，对吧？玛拿。然后他们进了迦南地之后，玛拿怎么样就止住了。你其实去深思，这里面有很深的真理原则在里面，有很多东西是今生才有的，然后到了一定阶段它就没有了，你明白吗？比如说我们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是不是很多的抱怨，很多对上帝的不信，很多的失败呀？所以旷野那四十年很像预表我们今生的生活，而进到迦南地是一路怎么样？一路得胜，对吧？我们说那就预表的好像我们进了天国，我们进了天堂。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从罪的角度，像我刚才讲的，今生我们是在旷野里面的，我们会抱怨，我们甚至有的时候想回埃及，哎呀，我想吃埃及肉锅了，那儿有姜葱蒜黄瓜韭菜，是吧？这儿只有玛拿，淡而无味，是吧？我们有时候会这样子，哎呀，你然后明明上帝应许，跟摩西应许的，告诉以色列人说耶和华要把我们带到流奶与蜜之地。你注意，以色列人有一次说话故意正话反说，反话正说，很可怕。他们有一次以色列人抱怨摩西说，你摩西把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带出来干啥？埃及明明是做奴仆的地方，他说摩西把他们从流奶与蜜之地给带走了，给我们带到这个大而可怕的旷野，你干啥？我原来没信耶稣说多幸福，信了耶稣以后多麻烦，是吧？这是我们今生的软弱。但是你要知道，在这一路的过程当中，你罪得赦免，然后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么你彻底脱离罪的存在。进迦南和在旷野是两个状态，你要搞清楚。所以有些基督徒分不清楚这一点，所以把永世之中的我们身上有的特点硬要塞到今世之中，这就出现了很多的困惑。就像我刚才讲的，就会困惑说大卫犯奸淫的时候到底知不知道这是犯罪啊？今生人会故意犯罪的，圣徒会故意犯罪的，我不鼓励你故意犯罪，但是你若犯了罪，你要知道神与人之间有一位中保，他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你要把这个分清楚。所以我们以前讲到的时候也给大家讲过，沙龙弟兄把它做成音频了，就是祭司胸前要带着乌灵和土明。乌灵和土明干什么的？分辨的，不是搞混淆的。你越分得清楚，有些事情你要知道它的关系，有些事情你要知道它的区别，你知道这个区别了，你就很多得安慰了，你知道吗？所以我们求主去带领我们。我们今天就先给大家讲到这里，我们下次继续再跟大家分享因信称义可永生。那盼望我们可以让大家有信心，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我们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是何等的眷顾我们，你是何等的怜悯我们。我们本来是与你隔绝的，但是主，你因爱我们，让你的儿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为罪人死了，把我们的罪根斩断，把死的权势废去，使我们得着永生。主，祈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正明白 信耶稣得永生的意义的时候，就使我们心里刚强，使我们在今生就要品尝着永生的滋味，也预备自己进入永生，进入永恒的安息。求主你加恩赐福你的百姓，带领你的儿女，使我们在真理的根基上面越站越稳。也求主你将你的福音赐给你百姓的时候，就使你的子民越来越明白福音，也越来越多的喜乐，能够荣耀我主，能够广传福音。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